好，今天我们看属灵运动史的第六，我们看到这个时期叫十字军运动，十字军的时期，大家听到十字军有什么感想？这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有好有不好。
对。
好的在哪里？
好的就是能够要收回耶路撒冷。
哦，把耶路撒冷收回来，这是件好事，对不对？
是。
把回教徒杀光，这是好事还是？你如果要收回耶路撒冷的话，哇，这个东西战争是免不了的事啊！而且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有好几次啊，总共有八次，在第一次的时候就把耶路撒冷收复了。收复了耶路撒冷之后，啊，那边的回教徒很多都被杀掉，还有犹太人，那边有犹太人，有20,000个犹太人啊，也都被杀了啊。所以这个，从我们的角度觉得说不错啊，收复耶路撒冷，收复圣地嘛，圣地是属于谁的？耶路撒冷属于谁的？应该是属于，我们会觉得是属于我们的啊，可是回教徒认为说是伊斯兰教徒是认为是他们的啊，所以这个战争如果你要争这个土地就免不了要战争，战争一定会有伤亡，会有死伤啊。那十字军的结果，从我们的角度看来好像收复耶路撒冷是件好事，可是到最后耶路撒冷又沦陷了，那一直到第八次都一直没有办法再把它收复回来，一直到现在啊。那可是对于犹太人跟回教徒跟那个穆斯林啊，伊斯兰教徒，他们的想法一听到十字军东征 crusade 这个字啊，他们非常的感冒啊，非常生气啊，因为太狠了啊，在历史上真的是我描述的真的是很，因为他们打这场战的时候他们也是花了很大的代价啊，历史上讲到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大概有500,000人啊，那个西方的教会，西方的那个欧洲的人啊去那边，可是到那边伤亡惨重啊，到那边真的把耶路撒冷攻下去的时候只剩下4万5万人啊，所以现在自己死了那么多啊，所以他们就对待那边的人都是很残忍啊，所以你看这场十字军的运动死了非常多的人。那我们现在直接跳到十字军时期啊，但是我们前面已经落掉很多了啊，因为上一次我们讲到的是修道主义啊，讲到本笃，大家还记得吗？本笃那时候是在西元5世纪、6世纪的时候左右啊，然后之后呢，其实很多的历史我就跳过去，因为十字军东征，你看到历史是在1096年开始的啊，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一直到最后一次截止为止啊。到1291年，总共有200年的时间了，所以这场战争一直维持了200年哈。那在此之前的这些事情，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哈。第一个，我们看到是回教兴起，回教的兴起啊。那回教就是伊斯兰教，它是在西元622年，穆罕默德他创立了伊斯兰教。那他用的方式是用那个武力的方式。他传扬福音是用武力传扬福音啊，622年他开始成立回教啊，开始得到从天，他认为说是从天上来的启示。那一直到632年啊，632年他过世啊，在他过世之前，他把阿拉伯半岛啊都给统一了，之后他的跟随者就跟随他哈，就跟随他的脚踪向外扩张。你看到从这个阿拉伯半岛一直向外，马上碰到的就是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在638年左右吧，就沦陷了，638年就沦陷了。然后一直扩张到波斯帝国，一直打到中亚，然后埃及、北非，你们一直打哈，打到如果你们知道地图的哈，北非一直打到摩洛哥那边啊，过了直布罗陀海峡就到了西班牙，对。他一直到西班牙，还要打到法国去，那一直到732年的时候，在法国有一场战役啊，才把回教给阻止了啊。在此之前100年啊，回教都没有打过败仗啊，你知道100年都一直征服，不断的征服，不断的征服。所以初代教会很多有名的叫城市，像耶路撒冷啊、安提啊、亚历山泰啊，都沦陷到回教徒的手中。所以基督教版图被压缩，只有在欧洲的部分啊，你看这欧洲部分。那当时东罗马帝国啊，东罗马帝国跟西方啊，东罗马帝国还在，可是他们也是被压缩，一直到那个君士坦丁堡、啊、附近。 所以我们看到在当时的历史大概是这个样子啊。那东西教会也分裂了，在1054年的时候，东西方教会分裂，但是这个分裂的原因啊，不是一个太了不得的事情啊，所以他们都一直觉得说，哎，我们教会怎么可以分裂啊？他们都一直想要复合哈、啊。所以我们只要了解这个背景啊，在十字军东征这个时期，在11世纪的时候啊，前不久东西教会刚刚分裂，还有那个时候啊，本来是回教是阿拉伯人在打的嘛哈，可是后来有一个民族起来叫土耳其，你知道土耳其从哪里来吗？
土耳其
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突厥啊，对，突厥，我们唐朝的时候把突厥打败，对不对？啊，把他们分成东突厥、西突厥啊，西突厥然后就往西跑了，东突厥就归顺唐朝嘛啊，然后西突厥跑到往西去啊，到最后他们就打到这边来了，阿拉伯那边，他们把阿拉伯人打败了。那他们打败了之后，他们改信伊斯兰教啊，他们又信回教，所以他们就等于说是取代了阿拉伯，他们是很强悍的一个民族哈，然后很会打仗，然后他。从阿拉伯人手中把所有的那个土地哈，就是我们讲到巴勒斯坦啊、叙利亚的土地都给夺去了，而且他威胁到东罗马帝国，他甚至打到君士坦丁堡那边去啊，所以东罗马帝国就向西方求救了。你看，前不久我们才刚分裂，那现在有更大的敌人嘛，对不对？这个如果我们兄弟在那边争吵，可是有个更大的敌人的时候，我们就愿意和好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东西方教会他们可以和好。所以1070年的时候才分裂不久嘛，他们就跟西方求救哦。那西方求救说，哎，可不可以来帮助我们，你看土耳其人在欺负我们，所以你可不可以来帮助我们。所以西方教会就在教皇的号召之下，他们就发起十字军运动、哦、还有一个因素、哦、
君士坦丁堡是在土耳其吗？
对，在土耳其，就是现在的伊斯坦堡啊，伊斯坦堡是在博鲁斯海峡跟达达尼尔海峡，如果我们读地理啊，还记得的话啊，黑海跟地中海之间的那个海峡，那个地方叫土耳其。如果你们有一天退休了，到地中海去做 cruise 游轮的时候，哎，去那个地方蛮不错的啊。虽然我没去过，图片看起来是很漂亮啊。好，所以在那个时候，土耳其它等于取代了阿拉伯。那以前的人哈，以前虽然耶路撒冷是在回教徒手中，可是基督徒要去耶路撒冷啊，去圣地去探访啊，可不可以朝圣？以前是可以哈，因为阿拉伯人他会做生意嘛，哈，他也是比较是比较不是那么保守的人哈，所以他愿意就是说让这个圣地开放。可是土耳其人啊取代了阿拉伯人之后呢？他们的脑袋就比较转不开来啊，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哈、啊，耶路撒冷是回教的圣地啊。你知道回教有三个圣地啊，麦加、麦地那跟耶路撒冷啊，所以他就禁止基督徒一帮异教徒进到这个耶路撒冷啊，所以他们就很多朝圣的去那边就被修理啊，被他们欺负，所以就是这个因素啊，一方面是东罗马向他们求救，然后一方面是西方去耶路撒冷的那些朝圣客啊，受到土耳其的刁难，所以因着这些关系啊，教皇就发动了这个十字军东征啊。那所以在教皇的号召之下啊，他们就发起十字军东征，他们有满腔的宗教热忱，可是很多东西都被误用了啊，所以很多东西动机也不是很单纯。还有哈、哦，要去打这场战争哈、哦，都没有一个中央的那个领导，比如说法国派兵啊，英国派兵，德国也派兵啊，那听谁的？啊，不像我们这听联军统帅马克阿瑟把他集合起来就好了嘛，对，他们没有这种人啊、哦，每一个都各自为政啊、哦，而且以前打仗不像现在，我们现在打仗都是有后勤支援哈、哦，哎，这个前方部队去后勤这个补给去啊、哦，可是以前不是啊。你全部都要包啊，一个队可能他号召2000个人啊，2000个人他就带领这2000个人去啊，那他要照顾他的吃喝啊住的地方，他都要管，连他的武器他要自己带啊，所以很多贵族他们满腔的热忱去了啊，哦，他们去了，来骑个马啊，可是然后带了很多盔甲，可是他要能够骑在马上拿着盔甲去打仗的时候，还要许多人来帮着他嘛，所以他带很多仆人啊。仆人有的帮他牵马，帮他拿这个盾牌，帮他穿衣服的，然后到他自己去上阵打仗的时候，你看有多少，很没有效率啊、哦！所以去的人很多、哦， 五十万个人，你要，所以在历史上讲到有五十万个人去啊，可是到后来真正到那边的只有四万五万个人啊，所以造成有很多的问题啊。所以在这个历史上其实是一个蛮黑暗的历史啊。那在属灵的光景上来讲的话，属灵光景上来讲也是一样，就很低落啊。因为教会经过了这个从修道主义一直开始啊，从五六世纪开始，教皇的地位提高了哈。从那个时候开始，好像在属灵的光景就变得很黑暗了哈。所以在教会历史上就没有比较有这些属灵的运动的产生啊。那一直到十字军东征这个期间哈，很奇妙的就是神就让这个时候出现了两个很伟大的圣徒，有一个叫圣伯纳，有一个叫圣法兰西斯。啊，我们在湾区 San Francisco， 我们一定要知道，哎，他到底是什么人啊？所以我们今天就主要是讲这两个人啊，圣伯纳跟圣法兰西斯。那他们跟十字军啊东征也有点关系啊，啊，所以我们来看他们的一些生平啊。那在这段期间里面啊，好，我们先看到圣伯纳，大家对圣伯纳有没有印象？啊，圣伯纳是何许人也？我们对圣伯纳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可是圣伯纳狗好像蛮多人知道的、啊。圣伯纳狗是怎么样的狗？啊，你们也不知道这个圣伯纳狗，你没听过圣伯纳狗吗？是一个很大的嘛，对，哇、哦，对，大的站起来有时候跟人一样高啊。啊，那他为什么被称为圣伯纳狗？其实他是在瑞士哈、啊，在瑞士啊，有一种狗。他被训练在雪地里面可以去这样子跑，因为在雪地里我们人要走不好走，可是狗啊动物在那边走就可以，它体积很大嘛，所以如果他看到在雪地里面有一个人倒在那边，因为在那个时候山区里面常常有人到山上去，然后一下雪他就回不来了，回不来，所以在当时有一个修道院，那修道院就是圣伯纳，这个圣伯纳所创设的修道院，然后他们就训练了一种狗，就是专门去救人，当然他的脖子里面挂一个酒桶，啊，然后他看到，哎，训练看到这是一个人，他就会趴在他身上，啊，然后让他的体温，让他就得到温暖，啊，可能他快死了，哎，因着他这样的话就有了体温了，哎，然后有个酒啊，他就可以喝，啊，他就把他带下山啊，就训练这样子的狗啊，就是后来被称为圣伯纳狗，啊，那他就是这个因为圣伯纳的修道会所产生出来的啊。那圣伯纳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啊？他是中世纪一个伟大的圣徒啊。那虽然他是一个中世纪的人，可是直到如今，很多的基督徒仍然从他的著作中啊感觉到，他的著作中常常讲到对神的爱啊。他写的最有名的注释书就是《注释雅歌》啊，雅歌，对，雅歌是讲到人对神之间啊，对基督之间的一个爱情的关系嘛。啊，我们知道说有一个叫做 IHOP 啊。叫做那个 Mike Bickle 嘛，他不是也讲到那个雅歌嘛？一个男人怎么样子表达对主的爱啊，像个心腹一样的啊，所以他对雅歌哈、啊、在那边写了很多这个对神的爱的一种著作哈、啊，所以他也被称为口中流蜜的教会权威哈、啊、，Doctor， 我们讲的教会的博士哈、啊，所以从他的著作中你会看到说哇，充满对神的爱哈、啊，所以读起来就很甘甜啊。那我们了解一下圣伯纳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啊？他是一个法国的贵族啊 ，Burgundy， 他在那个 Burgundy 公爵里面的他的一个当中的一个贵族啊。他父母亲都是贵族，而且是在近前的家庭长大，他父母亲都很爱主，所以他从小就培养出单纯、顺从、殷勤和勇敢的性格啊。那他母亲在怀他的时候做了一个梦啊，梦见有一只狗啊在那边一直叫，汪汪汪一直叫。哦，所以他就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啊，然后他就问当地的主教，主教就给他解梦，他说嗯，你生的这个孩子很不得了啊，这个以后他要做一个教会的看门狗啊，替教会看门的啊。但我想到说，哎，是圣伯纳狗，有一个狗会以他的名字会取，说不定他们那个狗就是圣伯纳那个样子，说不定了，我不晓得啊。反正就是他母亲就是在怀他的时候梦到这个梦啊，然后所以他小时候就觉得说，哎，他神好像有对他有个呼召，他有个使命哈，所以他可能要来护卫这个教会哈，所以真的是他这个一生当中，在中世纪哈，没有人像他在当时啊，对当时有产生很大的影响，啊，他后来建立了很多的修道院哈， 从他以他这个修道院的这个名称哈、啊、所建立的，在后来在欧洲哈、啊、产生有好几百个啊，而且他的学生当中也有一个教皇，他的教皇是他的学生，你看啊，然后很多当时的那个君王、诸侯，还有教会的各所有的领袖啊，都会向他来请教问题啊。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哈、啊，他财富过人，在同辈中无人能及哈、啊，所以他在20岁的时候，他就立志哈、啊、要弃绝世界，一生来服侍主。他很想到修道院去啊，可是因为他很聪明，所以他的父亲说：“哎，你去修道院干嘛啊？你去修道院，你就要守独身了、啊。你干脆，你为什么不到经院学派啊？因为在当时啊，在当时虽然有很多修道院，但是也有一个叫经院学派，神学院开始出来了哈、啊，开始有很多那个有知识的人进来了。因为在当时有希腊哲学的东西进到东方去了啊，所以他们对于这个智慧的东西，他们就会。”越来越加的追求哈，在当时有分两种，有一个叫奥秘派，大家听过奥秘派吗？有一个叫经院学派哈，经院哲学哈，在伯纳的时代哈，那个时候奥秘派跟经院哲学正在发展。所谓经院哲学，也就是说哈，也就是说这个在知识上，在理性上哈，去追求认识那些各方面的知识哈，所以那时候大学也才刚刚发展。大家知道全世界最早的大学是哪个大学吗？成为一个大学的是巴黎大学，好，巴黎大学在很有名，所以这个他在那个时代的时候也是一样，巴黎大学开始人们在追求一个知识，在追求一些学问的东西，因为他是很聪明，所以他爸说你去 追求知识，追求学问也很好啊，你这样子也可以服侍主。可是他看到有两种情形，因为在奥秘派，在奥秘派如果就是说我要去服侍主的话，我要去直接的去经历到神，好，那一般来讲，你从知识上去认识到神的时候，是一种间接的方式。我去研究学问啊，哈，去研究学问，了解有关神的事情。可是这样子都不是跟神一个直接的关系，哈。所以在当时，奥秘派也刚刚产生，哈，他注重直接跟主交通，还有内在的生活。可是经院哲学，他就注重间接的啊，去推测啊，去沉思，很看重啊逻辑分析和定义啊。那奥秘派跟修道院有关系，经院哲学跟这个学院哈、啊，跟神学院有关系。那可是，在当时经院哲学的发展哈、啊，比奥秘派更兴旺。虽然伯纳的才智在经院哲学上面哈、啊、很优异的表现，其实他去那边他可能也可以成为一个很伟大的学者哈、啊。可是他选了修士的道路哈、啊，他认为说里面的生命才是唯一的出路啊。所以他曾经说，主的道路是让我们去敬拜和默想的。并非叫我们去分析跟发明的啊，这是他的体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他的母亲的死亡对他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啊。那他母亲很爱他，也很照顾他，所以他也很爱他的母亲。可他看到他母亲死亡的时候，从他母亲脸上所流露的表情，他感觉到，哎，从他母亲上的脸上，他看到一个永恒的东西，一个永恒。他说，哦，死亡并不可怕啊，反而他很羡慕说，如果我离开了这个世界，我可以进到一个永恒的一个领域啊。所以他以后他就学习到一件事情的时候，他说他要做什么事情，他都要思考我这个事情啊，到底跟永恒有没有关系啊？很多事情跟永恒没有关系嘛，你在追求地上的事情、功名利禄，对他来讲的话，我追求的这些东西在永恒里面有没有好处呢？有没有益处？他会问这个问题啊。所以他认为没有益处的事我就不要，所以他认为最有益处的事情就是能够完全的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神啊。所以他就要去参加一个修会啊，他决定要做一个修士。我们前面有读到当时的修道会是谁创造的，本笃嘛哈，本笃创造了很多修道会哈，所以在当时他已经很有了规模。可是同样的，在那个时代，因为你修道会啊，刚开始的是他们是立志贫穷，可是贫穷到一段时间之后呢，发现你想穷也穷不下去了啊，因为你越来越有钱。刚开始去的开垦的地方可能是荒地不值钱，隔一段时间，哎，这个地修好了，这个地就值钱了。还有很多人他们会捐献哈、啊，奉献金钱到这个修道会里面，所以很多修道会就变得很有钱了。所以他们的精神跟以前的精神又不一样了。所以他选择哈、啊，他不是选择本笃会，他是选择有个叫西笃会。啊，西笃会大家看这个哈、啊，这个原文叫 Cistercians， 这个也是很有名的哈、啊，到现在都还有这个叫西笃会的、啊。如果你听到西笃会，你就会想到这个伯纳哈、啊。那其实他也不是西笃会的创始人啊，因为在当时他真正的创始人叫罗伯特， 他本来是本笃会的修士，他后来跟九位同伴建立一个小的修道院，他认为说这个本笃修道院跟起初的精神已经有点出入了啊，所以他带着这个院长的准许，他就去开了另外一个修道院，就叫做西笃会。他这个西笃会的修道院刚开始是默默无闻，小小的啊，只有大概十个人在那边啊。你看那个小修道院，可是伯纳他去了，哎，他去的时候就不得了了啊！你看，本来是一个小小的、很不起眼的，可是来一个伯纳，他才二十出头啊，也是很年轻的，可是他这个人很有才华，然后很有说服力，所以他说服了他的家人说我去这个修院啊，不只是说服他家人啊，家人让他去，而且后来呢，连他的家人啊，连他的亲友听到说哇，你要去修道院，你为什么要去，就去问啊，问了他就跟他解释啊，我在追求一个永生的事啊，结果他们一被他一听，结果呢，我也要去啊，所以他去了之后没多久哦，不到一年的时间，他的家乡的人有29个人跟他去，其中有三个是他的兄弟，所以你看到他是很有这个能力啊，影响力啊，他的影响很强啊，所以这个西笃会本来10个人，现在变成40个人，哇，成长300%，所以不得了哈，所以一下之间，忽然这个西笃会变成一个很有影响的规模就很大了哈，所以这个他们。西笃会他们过的是一个怎么样哈？他是比本笃会过着更严谨的修道生活。在当时哈，本笃会他们称为黑衣修士，啊，他们说他们是白衣修士啊。白衣跟黑衣有什么差别？差别不是说你是黑的白的哈，黑的表示是染色过的哈，白的呢表示没有染色啊，天然的颜色啊，你不要加上染料嘛，所以就更加的朴实啊，所以他就过得比本笃会哈更加的严谨、更刻苦的生活。然后他们追求重回沙漠教父的生活方式啊。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很多教会的属灵的复兴，一般都会追求哈初代教会。我们回到初代教会的信仰根本是什么哈？所以也是一样，本笃会刚开始也是不错的哈，也是在追寻沙漠教父的一些精神。那可是后来他们渐渐的已经失去了原来的精神，所以西笃会他又再一次去这个去追求这些东西哈。然后他这一生总共建立了181个修道院哈，他亲手建立的有86个哈，其他是他的一些朋友、同伴、学生所建立的啊。那当时有人说，年老的母亲和年轻的姑娘都很怕伯纳，为什么很怕呢？因为他所到之处，很多爱主的青年人的心都被基督夺去了。你看，很多人就会去，哎呀，做修士怎么样？就抛妻弃子了，哇，就离开了，跟这世俗隔绝。所以他们都很怕，一看到伯纳来了，赶快把他丈夫关起来，不能让他看到，免得到最后就跟随他去当修道士了。然后两个世纪之后，有超过450所的西笃会修道院，从东到叙利亚啊，西至爱尔兰啊，所以在各方面啊有很大的进展啊，不仅在属灵方面，就是在经济跟社会上的贡献啊也非常的可观。那如果讲到这个伯纳哈，你会看到叫 Clairvaux 哈 ，Clairvaux 这个地方哈，所以称他啊，你看到在上面圣伯纳，我们称为 Bernard of Clairvaux 哈 ，Clairvaux 这个字的意思是光明谷。光明谷就是他第一次被差去这个去见到修会的时候，其实他到那个西笃会第一年的时候，对他来讲是很大的挣扎哈，因为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然后他克服过去了。然后三年之后，他就被那个修道院院长哈差遣说：“哎，你太厉害了，你出去建立修院吧哈。”所以他去哈，他去个地方，他就带了大概11个人跟他一起去，总共有12个人去哈。那就到了一个山谷，那个山谷本来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山谷去哈。那他们去的时候刚好是6月，6月刚好是那种夏天啊，阳光普照的时候啊，所以哇，这个地方好亮哈，充满光明啊，所以他们就称这个地方为光明谷。那他在那边建的本来是什么都没有的，开始建了一些建筑，建了房子啊。他们过了一个很刻苦、很简朴的生活。他们这是远离社会嘛，所以很多东西都要自己来啊，你。有的那个地方没有，你必须要下山哈，去找一些东西来，比如说盐哈，那个地方没有盐哈，所以你必须要下去，很麻烦哈，因为这个山上也离那个一般的城市也都蛮远的。可是很奇妙，就是神的同在那里确实非常的丰富， 很多人去那边就说，哎呀，这里面好像感觉到有神的丰盛的同在在那里啊。所以后来这个地方的名声名远播啊，所以成为欧洲各地政治领袖还有宗教领袖都会前来访问啊，向伯纳去请教他。所以他，你看到他有很多很相当的影响啊。那我们看到他灵性的教导有哪些啊？他说在当时的修道院中很多人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可是伯纳很特别，就是他能够用最浅显的话把生命之道供应给他们，那些信息直到现在我们读起来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他那边很甘甜，他留下了很多的著作还有很多的书信，如果你们有机会可以看看他所写的东西。
教会有哪些？
我们的教会不多，天主教里面就很多，天主教的。他也写了雅各的注释书，雅各大家知道雅各，他光是讲到雅各的讲道，他讲了86篇，就是光是讲雅各的雅各哈，就很奇妙的，就是因为他特别强调神跟人之间的爱情的关系，那爱情的关系就是在雅各书上好写的最清楚，所以很奇妙的就是很多的西笃会的修道士写最多的注释书就是雅各。所以如果你到图书馆你去看雅各，雅各的注释书上说不定有很多是从他那边所得来的一些启示啊。所以他的属灵的教导有哪些？他说每个人都当亲自活生生的与神相会，宗教不只是一个信仰，不是一个表面的。他说神在一切工作的最高峰最终的目的就是把我们带到内室跟主联合，能够在灵里面去经历到神。这句话可能对很多人来讲很抽象啊，什么什么什么啊，可是对他来讲确实很真实。他认为世上的东西属物质属肉体的东西都是暂时的，这个才是虚幻的，真正的永恒的，真正实实在在的就是在灵里面跟神相交。那他讲了很多雅各的东西，其中他讲到说我们跟主的关系就好像是雅各书那边讲到，一开始不是讲到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吗？从这个亲嘴他就领悟出就说我们在跟随主的过程，就是有三个过程，跟主亲嘴的过程啊。但是跟主亲吻他有三个，他说第一个亲吻是亲吻脚，第一个是亲吻主的手啊，第三个是亲吻主的嘴啊。我们看到在福音书上不是提到有一个女人吗？有罪的女人啊，就是洗耶稣的脚，然后用嘴去亲，所以你看到就亲主耶稣基督的脚，那这个态度就好像我们像是一个仆人一样，我们原来是罪的奴隶，可是后来被拯救，我们就成为他的仆人哈。我们脱离罪恶哈，我们脱离这个世上的污秽，我们的脚就要走跟随主走主的道路。那这个脚我们讲到主的脚，它也是钉痕的脚，所以他讲这东西讲得非常的深刻。他说走主的道路就是要遵守主的格言啊，箴言，他用三卷书来表达这个三个过程哈，脚跟手跟嘴啊，脚的话他就说是箴言，手的话他说是传道书，好，然后另外一个是嘴的话就代表雅各哈，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脚的部分就是我们要跟随主来跟随主他的道路，然后亲吻主的手哈，主耶稣基督的手哈，为我们被钉十字架钉痕的手，也就是说我们看破世俗的情欲还有物质上的事。我们只做主所做的工哈，去体验传道书里面所讲的，啊，我们一生人生在这世上，我们不断在做嘛，可是一切都是虚空，啊，如果我们能够经历到主的手哈，主的手来引导我们的时候就不一样哈，所以我们所做的就不是一个虚空的，而是能够存到永恒。那这个手的关系也是一样哈，当我们亲吻主的手的时候，就已经不只是到仆人的一个境界，而是能够进到朋友哈，跟主是一个朋友的关系。那最后就是跟主亲嘴啊，那享受主的爱情，然后跟主联合啊，然后体会到在雅各里面那个主的关系啊。然后他也讲另外一个，就是说他论到谦卑的事情啊，他说所有属灵的追求啊，一定要建立在一个卑微谦卑的这个脚上啊，立场上。如果你不是建造在卑微的根基上，很多东西都会崩溃啊，都会瓦解。因为我们常听过属灵的骄傲，大家听到属灵的骄傲，有时候我们刚开始追求的时候，哎呀很谦卑，对不对？可是一旦有了之后呢，你就开始忘了你是谁，你就会骄傲起来。所以他讲到卑微的时候，一定先从骄傲开始下手。他怎么看怎么来对付自己的骄傲呢？就是先轻蔑自己的优点。我们人为什么会骄傲？ 因为自己总是有些好东西嘛哈。他所以就是你要轻看你的优点，所以他相信一个人只要是认识自己的败坏的本相，他就会自己降卑下来啊。所以卑微他说不过是人认识他自己，看清他自己本相而有的态度啊。所以他不断的求主来光照。同样的，如果我们没有神的光照，我们看不到我们自己的卑微啊。所以就像保罗他会讲说，我在罪人中是个罪魁，就是因为神他的光照我们啊。所以他不只是讲到神的爱啊，更重要他也讲到神的光啊，常常需要神来启示我们啊。那讲到爱的时候啊，他说有四种程度啊，这种程度听起来有点悬啊。他说有人的爱啊，有爱自己，还有爱神，还有神的爱啊。他说第一个阶段是我们人开始都是为自己，因着自己而爱自己，这个没有问题，对不对？可是开始我们认识主之后，我们的爱就提升了。那第二个阶段是我们开始爱神了，我们就不爱自己了哈。但是我们爱神，刚开始爱神的时候是为了自己而爱神，对，我们为了自己的好处啊，神给我什么哈，哎，我才爱神啊。你爱神不错，可是你的出发点是从自己要得好处而爱神。然后如果你再进去的话，你就变到另外一个境界，不再为自己啊，而是为着神而爱神。所以这是第三个境界啊。我们先进到哪个境界啊？我们是爱自己还是爱神呢？啊，都爱还是都不爱？都爱啊，也爱自己也爱神啊。所以，但是我们进到哪一个境界？第一、第二比较多啊，都是爱自己啊，为着自己而爱神，然后为着自己而爱自己啊。他说还有个第四个境界，这第四个境界听起来又很奇怪。他说为了神而爱自己，为了神而爱自己，听懂听不懂？
听得懂，很多人为了爱儿女而爱自己，爱丈夫而爱自己。
呀、yeah, ，我们想说，我们到一个地步，应该是我们不爱自己了，对不对？我们就应该是爱神的嘛，对不对？可是很奇怪，最高最高的境界，竟然是什么？还是又回到爱自己了？就好像有人禅宗讲说，哎呀，看山怎么？看山是山，然后第二次是看山不是山，第三次看山又是山，对不对？哦，这个也是一样，说爱自己爱神，到后来又变成爱自己了。前面是爱自己，可是后来为了神而爱自己，你们好好去体会。
动机
还是听不懂哈？
动机不一样，
动机不一样，不只是动机不一样，方式也不一样哈。我们开始会爱自己，爱自己
是用非死之家跟从。
对，我们要舍己，对不对？
要舍己、啊、
人要恨恶自己嘛，对，恨恶自己的生命、啊、我们就可以 对、
啊、对。那为什么爱神又爱自己？
爱神又爱自己，说当我们进到这个境界的时候，其实神爱不爱我们？
爱我们，
对不对？我们要不要爱神所爱的？我们可常常说我们自己是跟神在那边挣扎，对不对？然后我发现如果我爱自己的时候，我发现我爱神就不够了啊！我发现爱神的时候，哎呀，我如果不爱自己一点，我就可以比较多爱神啊。我们以为是这样子，到后来说，我恨恶自己，我厌恶自己，对不对？在炉灰中懊悔。哎，可是神呀，这个伯纳讲，不，你到后来你还是要爱自己，为什么呢？因为主爱不爱你，他爱你到一个地步，愿意为你舍命，对不对？所以意思就是说，他说为神而爱自己，你不要用你自己的感觉去爱你自己。要从神的眼光来看你自己，所以这是一个很高深的境界啊！所以你除非进到伯纳，他有很多的很属灵的经历啊，你可能才会体会到这句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再是按着我们的意思来看我们。如果你把人哈、啊，把自己当作人也是一样，我们有时候没办法爱旁边的人，对。但为神的缘故，你可不可以爱人？你也就可以爱人啊！所以也是一样，神也要我们去爱自己，因为我们是。照他的形象照的，然后我们也要成为他的样式啊。所以他解释说，人有时候因为怕神或是从神的好处啊，开始的时候最浅显的爱就是这样子，因为怕神或者想从神的好处。可是，一旦有一天神的儿女眼睛打开了，看到了在神里面的完全啊，然后看到神的伟大而爱神，然后开始在学习这个爱的语言。然后最后他要进入一个更高的爱，就是单纯因着神的缘故来爱神，没有一点的掺杂，为着神的缘故来爱自己，为着神的缘故来爱我们周围的人，也就是那个是真正的进入到跟神完全的合一。不是说没有己，己是舍了，但是己还在不在？ 己还在哈，但是我已经在神的里面，他在我里面哈，所以他其实讲的境界是一种神跟人合一的境界哈。
那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因为爱了神，在神里面变成了新造的人，这个新造人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
对，
他就能体会神，
所以很可爱，对不对？
这个爱的过程，或者是这个几十将士就保留了这个肉体的一个很好的状态来为他服务，这样子，我来试吧。
对，我们爱的去爱及自己，不是因为自己有什么好啊，不是自己变好了去爱才爱哈、啊。那你在自己还不好的时候，你就可以爱了，你知道？你在别人还不好的时候，你看到别人不可爱的人，对不对？我们不要等他是，哎呀，你看我为什么爱你？为着神的缘故，因为你的身上已经变得荣美了，所以我才爱你。不是啊，因为神爱我们的时候，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已经爱我们。最重要的是，不是因为这个那个东西的本身。己的本身或者人的本身，而是因为神的缘故，啊，所以当神的缘故用神的爱来去看的时候，你看的就不一样了。即使我现在还不完全，我可不可以爱自己？也可以爱自己，但那爱自己的是用神的眼光来去爱，不是用自己的眼光、己的眼光来这样。最重要的是为着神的缘故哈、啊，那为着神的缘故也是，也就是说已经进到跟神合一的那个里面啊。还有他说哈、啊，我们要爱神啊，我们要认识神。我们讲到说，哎，我们要认识神。我们读神学院，我们读圣经，我们一直在追求认识神。可他说哈，你要认识神，你要爱神才能够认识神。如果你不爱神，你怎么可以去认识神呢？哈，所以他说是爱跟知识的平衡。他讲到说，神虽然是爱，他也是真理，真理是光，可是爱是烈火啊。在他的想法哈，他说不仅在真理上认识神，也要在爱里面去经历神。所以你不只是讲到说，哎呀，神是光哈。很多人有了知识哈，知道神是怎么样，可是不见得他能够去爱神哈。他说你要进到一个地步，就是你要真正的认识到他的时候，你一定要爱他哈，你才能够真正的去经历他。还有，他也看重基督的人性啊。我们常常讲基督的时候，会讲到他的神性的部分啊。那很多人就绕过主的人性的部分，然后就一直看到哇，主他是一个很高不可攀的啊。可是他说哈，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一言一行哈，都是最摸着人心的啊。那他就借着这种有形的爱引入哈，引人一步一步的进入他属灵的爱中啊。所以耶稣基督，你看到福音书，所以他对福音书哈，耶稣基督在地上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其实都是活生生的哈，没有什么很高深的属灵的奥秘在那里，就是很简单的哈，他就爱人，他就怜悯人哈，他去跟他们做朋友。哎，从他的这个当中，你却看到哈，最摸着人心的在这个地方。然后他也经历过一个哈，他说最高的奥秘的经历就是被提的狂喜啊。Ecstasy 啊，被提，就是魂游向外。我不晓得这个讲的是什么，你没有经历的话，你就很难去说了。那他说，在这个神圣的片刻，整个心是一片平静，像是进了至圣所啊，整个灵魂似乎在歌唱啊。唯有被膏油涂抹的心才会唱，不是用口，而是用心。喜乐如潮水般涌来啊，在像歌唱在基督跟我之间。然后在狂喜中，人虽然未离开肉身，却是脱开了肉身的感觉。哇，他讲这个我们也听不懂哈，听不懂啊，高超。以前老米勒牧师哈，我们讲说，哎，你不是遇见过神吗？我们就问他说，哎，遇见神的感觉是什么？结果他跟我们讲说，你可不可以形容一个人在黄金河里游泳是怎么样的感觉？我说哦，
那这两个有什么相关？
这有什么相关？他说。就是这样子，没有办法去形容。在天上，地上哪有黄金河？可是天上是黄金河，河流上面都是活的东西。他说他被提到天上的感觉，就像是在黄金河里游泳的感觉。你能体会吗？不能体会，你就没有办法去听他怎么解释，因为他没有办法形容。啊，所以他讲的这东西我们听不懂，那是对的，听懂了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啊。啊，所以只有进到他同样的经历才可以的啊。所以你看到在灵性上面来讲，他有这样的丰富的教导啊。还有他的影响是什么哈？他的身处是，他在那个时代是相当的有影响啊。他留下了1400封信，他与欧洲各地的皇帝跟贵族都有通信，他也为当时属灵导师还有精神的领袖啊。那他曾经有一个。神学争论是个蛮有名的，1141年，在他晚年中年的时候哈，他跟当时一个有名的学者哈，叫亚比拉举行公开的辩论啊。那这个很有名的，可是这个人的生活很 不检点，很放荡啊。他甚至跟那个修女私通哈、啊，还有生了一个孩子这样子啊。所以神学上对神的认识，好像是他可以用逻辑、用哲学、用思维把神的道讲得条条有理哈、啊。可是问题是他的生活却没有进到那个啊。所以伯纳他跟他辩论的时候，他自己都没有把握能够辩赢他，因为他这个人是非常有口才、非常有知识的啊。那可是他后来哈、啊，借着祷告，他就提出了14点看法啊，然后让这个人来回应啊。那他从一个角度讲说，我们认识神、学习的目的啊，都是为着爱神的缘故啊。那这个人他看了他的、听了他讲了之后呢，他结果呢，他没有去回应他，因为他说他答不出来。他就承认失败了，所以在辩论的过程，照理说我们先辩辩看看谁有道理，可是他听啊正方一讲的时候，反方他就不讲话了，认输了，弃子认输，投降，所以他就承认自己失败。伯纳虽然是赢了辩论，可是到后来西方的这个神学思想的发展哈、啊、后来还是追求知识哈、啊、并不是追求而并不是爱神的缘故。后来我们看到哈、啊、历史是一个很讽刺，虽然他赢了那个辩论，可是最后结果啊，好像是那一方反正是赢了哈。还有一个他的影响是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哈，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时候，我们看前面不是讲嘛哈，就收复了耶路撒冷，他们就建立一个王国叫耶路撒冷王国啊。可是回教徒不甘心，就一直来攻打哈，所以这个耶路撒冷王国开始摇摇欲坠哈。那他不那时候已经晚年了哈，他已经年纪很大了哈。可是因为他的学生有一个学生当了教皇啊，叫尤金三世啊。那他当了教皇之后，他就碰到这个耶路撒冷王国向他求援，那他觉得是义不容辞，他就要再号召一次十字军东征嘛，所以他自己号召，他觉得他自己不够分量，他就请这个伯纳来去号召。哇，这个是一个精神的领袖出来讲话就不得了哈，大家都会听。结果因为他也盛情难却，他就讲哈，他真的是以他的名义来去号召，真的是吸引很多人来哈，德国、法国很多的贵族都来了。可是后来这场战争却打败了哈，失败了哈，并不是败给敌人哈，而是当中不和啊，去那边彼此自相哈，各自为政，所以那场败得很惨哈，还没有到目的地哈，整个十军东征就半途而归哈，所以就失败了。那失败了造成很大的损失啊，所以伯纳的声誉也就受到影响，很多人在批评他哈，这可以说是伯纳这一生中最感到遗憾的事情哈。所以你看到圣伯纳跟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有关系哈、啊，他是为着他的学生那个教皇啊缘故哈、啊、而去发起的啊。然后他的著作影响了17世纪，特别是清教徒哈、啊，影响他们很深。那他所创立的西笃会哈、啊，在20世纪有发挥相当的影响力哈、啊，比如说第二次梵蒂冈会议，还有这个后来的灵修运动啊，灵修运动天主教当中有一个叫莫顿的啊，他也是西笃会的一个会士啊，所以你看到伯纳在当时是有相当的影响力，现在还是一样啊。伯纳修道会成立了已经差不多800年了哈、啊，那到现在还有相当的影响。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人哈、啊，圣徒叫做圣法兰西斯啊，圣法兰西斯比圣伯纳稍微晚一点啊，那他跟第五次的十字军东征有关系哈、啊。那我们先看他这个人哈、啊，那曾经。有人说神能阻止共产主义啊？列宁曾讲过一句话，他说世界上如果有10个圣法兰西斯啊，在天主教讲到叫圣方济啊，如果有10个圣方济，就不会有共产主义了。哇，这个到底圣方济是何许人啊？他不是一个政治家，也不是一个经济学家，他是一个彻底实践基督精神的基督徒啊。我们看看他做了些什么事情。我们先看看他的出身是怎么样啊。既然我们在 San Francisco， 就要知道 San Francisco 是谁啊？他是一个意大利富商之子，啊，他是布商，做生意做得很成功，啊，那他后来叫做 San Francisco， 是因为他父亲曾经到法国去做生意啊，所以后来讲说，哎，这个人啊，他就给他取名叫 Francisco。今年他在法国，所以他在自由，他过得很享乐的生活。那他这个人非常的敏感啊，非常的敏锐，然后也非常有爱心，看到乞丐哈、啊、哦，他就会给啊。你们在路上看到乞丐，你们感觉是什么？给他啊。有人是视若无睹，这个人说明在骗我干嘛的，装可怜的样子啊。哎，可是他不是，他看到可怜的哦，他就会就给，而且给的不止一点呢、啊、给很多、哦、我身上口袋里所有东西都掏出来给他、啊、所以你看到他这个人是非常敏锐的、啊、
给了
那他也曾经去打仗哈，他曾经年轻时候当军人，因为当时的如果是有钱人，你当军人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啊，大家们都很向往的事情，因为当军人可以去经历到很多事情。可是他打败了，他就被俘了，关了一年，所以他可能他刀法不好，武功很差的样子啊。到后来我们发现，其实法兰西他是一个和平的啊，所以你叫他打仗。打仗一个和平的分子，你去打仗一定是打不好，要杀的时候、哦、可能就舍不得下手、哦、舍不得下手，人家就把你打倒，打倒在地上把你抓起来、哦、所以他就是经历过这样，他被关了一年、哦、后来他父亲、哦、用赎金把他赎出来、哦、然后他曾跟朋友出游碰到乞丐，他的朋友视若无睹，可是他把所有的都给了那乞丐、哦、后来他也生了一场病、哦、他后来决意说我要归向基督，然后从此以后他就献身过贫穷的生活、哦，因为后来他就很向往贫穷，我不晓得他为什么会向往贫穷、哦、他甚至跟他朋友讲说，哎呀，朋友叫他去玩了，他说哦，不行不行，我现在很忙，他说哦，你要去约会吗？你有女朋友吗？他说我有，我的女朋友，他不告诉他是谁，我的女朋友好漂亮好美，其实他讲的说他的女朋友是贫穷女士，称他的女友、哦、他跟贫穷，他要跟贫穷结婚、哦、所以他立志要过一个贫穷、哦、慈善的生活、哦，可是后来很多人也被他所感动，跟他一起加入他，跟随他，后来就成立所谓的方济会，方济会就是 San Francisco 这个修道会，所以我们对他的蒙召我们先了解一下，因为他的蒙召有很多是蛮戏剧性的，好像有一种属灵在灵里面他体会到一些事情，他有很多属灵的经历，可是他对主的顺服跟这个回应神的呼召，他是绝对的，他是一个非常绝对的人啊。我们常常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想，哎，主在呼召我们，哎，我现在也很忙，对，我们人很不绝对，可是他是很绝对，只要他认为对的事情，他都一定会去做啊。你看他在1208年哈、啊，他也是在一个教堂里祷告，他听到十字架上啊，在天主教的十字架都有耶稣嘛，哎，有个声音出来，在对他说，修复我的教会。修复我的教会，哎，有个命令下来哈，我的教会已经快毁了，快塌了，你要去把它修复。他一听，哎，修复我的教会一定是教堂，这个教堂可能门窗有点不好了哈，所以他以为是指的教堂，所以他就立志马上去做。没钱怎么办？他就跑到他父亲的店里哈，然后带了个马车，把所有布匹能装的都装了哈，然后拿去卖，然后马车也卖掉，马也卖掉，然后把这个钱拿去给神父哦，说哎，神叫我去修这个教堂，哇，他父亲听了很生气哈，啊，父亲以前他为了很多事情跟他父亲就是有这个过节，到这个地步他父亲忍无可忍，要跟他断绝关系，就找了主教来做见证，说我要跟他断绝关系，啊。那他说，哎，他也真的说，你要跟我断绝关系，好，我重新开始啊，我只有一位天父啊，你过去你是我的父，可是现在我有一个天父，所以好，我把所有的还给你。他说，你所有的还给我，包括你的一切，他都不能够拥有了啊。你身上穿的衣服是谁的？也是他父亲的，他也把他衣服脱掉，所以到后来脱光光这样子啊，什么都不留哈、啊。哦，所以那个主教看了不好意思，赶快拿一块布哈、啊。给他遮着啊，所以他是非常绝对的一个人啊。当父亲要跟他断绝关系的时候，他说：“哇，这个就是个记号，我从此我就属于我的天父了啊。”然后呢，1209年啊，他又被马太福音的话感动，就是说，你去传道的时候啊，一病治疗大麻风的啊，你什么东西都不要带，不要带银钱啊，不要带两件褂子哈，所以他就丢掉杖哈，丢掉他的钱粮，丢掉鞋啊。然后他认为说，哦，原来主叫他传道的方式就是什么都不要带，啊，什么都不要带，所以他就把这个东西当做他一个传道的规律啊。所以他的名声就传开了，就吸引很多人跟从他，因为他非常绝对，非常摆上，从他身上看到，哇，这个人生命就是不一样啊。所以他决意来跟随主的脚踪，在生活上去效法主。然后确实遵行主耶稣基督的教训，他是根据三段经文啊，这三段经文就是你要舍己，你要撇下一切来跟从主啊，就说你要失上自己生命，你就必要得着生命，就是一个立志舍己背十字架啊，然后他去传扬这个福音啊。然后他传扬福音的时候，因为在当时你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去传教啊，你一定要都要经过教会的许可啊，因为他在意大利他就直接去找到教皇啊，所以他就跟11个啊衣裳褴褛的这个同伴去见啊，以前他还没有当这个乞丐的时候啊， 他是怎么样，他是身上穿着很漂亮的衣服。他曾经看到有个乞丐，他去罗马，去罗马的时候，哎，看到那边有个乞丐，哦，他就很羡慕跟他们在一起，他就把身上的衣服给他，哎，我们的衣服换一下啊，他就穿上了乞丐的衣服，把他衣服给他，然后发现说，哇，跟着乞丐去一起去乞讨，很卑微，很没面子嘛，对不对？哎，可是他觉得说好自由哈，好自由，没有被什么东西捆绑，所以他为什么喜欢贫穷哈？这个东西哦，因为他认为说，我们人哈，当我们人拥有东西，我们自以为富足的时候，我们反而是被捆绑；当我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反而是一种自由啊，那种轻松。所以他就跟着这群乞丐哈，就跟他们行道路上去跟人家要，哇，他说这个生活真美啊，真好啊，好自由啊。而且他有个经历说，曾经看到有个大麻风。大毛峰他很怜悯他，你要怎么表达这个怜悯呢？哇，他表达到一个地步，就说：“哎，我真的是很关心你，真的很爱你。”他就去抱他，他就去亲他。照理说，那个大毛峰很可怕，对不对？他怎么会到一个地步会做这种事情呢？啊，当他亲这个人，他自己也吓了一跳，为什么会做？过了一下，他发现那个大毛峰不见了。后来人家讲说：“哦，大毛峰就是主耶稣基督化身。”所以你从一个穷人的身上，从一个病人的身上，你为什么会去爱他？到一个地步，你甚至会去亲他，就是因为这当中你看到了主耶稣哈。所以这个东西，他就还说哦，我就立志要去传道。所以他穿着这个衣衫破烂的样子啊，去见教皇。教皇当时是一个很有权势的，叫英诺森三世啊。一听到说哎，你要来这边传道，哇，他看到这些贫穷人就怕了啊，因为在当时啊，在当时的教会。因为有一些异端，在天主教的眼光来讲，他们是异端。在当时，在法国有一批人叫做里昂哈，里昂的贫穷人，他们立志过一个贫穷的生活，也是一样被这个耶稣基督的话所感动哈，你要撇下一切来跟从主。那这些人哈，称为后来成为瓦勒杜派，在教会历史上讲到这群人啊。从我们基督教的立场来讲，这个人他并不是异端，他信仰非常的纯正，是根据圣经上的教训去做，只是因为他们对于罗马天主教非常不满，认为说他们已经腐化了哈，所以甚至到最后就不听教皇的命令，因着他们不听教皇的命令，后来他们就被定为异端，啊，所以他教皇一看到这些人来，哦，这些人是不是又跟那些人一样哈？所以他们要去传道，他说本来不想理他哈，像就说你们这个样子哈，长得跟像是在猪圈里面一样哈，这样子好了，你要传道传给谁啊？你到猪圈里面去打滚，你传道给猪听啊，再说吧。如果人家听到这个话，一定想说：“哎呀，算了吧，啊，你再侮辱我，那就我干脆就不要了。”可是法兰西斯听了之后呢，真的跑到猪圈里面去啊，哎，真的在那边打滚，然后真的是传道给猪听，然后回来，然后跟教皇报告说：“你要我做的事情我都做了。”教皇一看到，哇，这个人哎真的是不一样哦，啊，本来是够褴褛的衣裳够破烂的，现在回来加上猪的味道，哇，哦，教皇本来也不想理他，想要把他赶走。可是教皇在前一天晚上做个梦，做梦梦见说：“哎呀，有一棵树哈，从他的脚上长出来，而且他梦见这个在当时罗马的教堂哈，那个教堂快要倒塌了，可是有一个人来，就是这个圣法兰西斯，就把他顶住了哈，啊，哦，这个一定是不一样很特别的人哈，所以教皇就口头上去答应啊，准许他去传道哈，所以他就开始建立了一个修会啊，这个修会他说除了遵守教会的规章还有遵守教皇的谕令之外啊，更要绝对的贫穷啊，因为当时很多修道会刚开始他们是立志要做贫穷的生活，可是到后来呢越来越有钱之后，他们就已经离开了他们的那个啊的想法，所以他们说不准拥有哦财物还有房地产，然后他称那些跟随他的人就叫做小弟兄啊，小兄弟，后来他们的这个修会就称为哈小托波兄弟会，后来人家干脆就简称就是法兰西斯教会哈 Franciscan 哈，所以后来我们就称为方济会，就是这样子。本来他开始的用意就是说你不准有钱哈，可是问题是当你有名的时候，你知道吗哈？你有名的时候，你的财也跟着来，对不对？因为你知道吗？很多名人他会用他的名声来去赚钱啊，我看到有些卖什么什么酱啊，什么那种番茄酱花生酱，哎，用他的名字啊，保罗纽曼，对，那很多人就去买啊，哎，用他的名字来去做，所以常常你说电视广告，你看到很多商品广告那个代言人 都是那些名人哈，因为名人，哎，你看到他，你就会听他到底讲什么哈。听久了之后，你就对这个商品有印象哈。所以，如果你没有名气的话，你不会吸引到很多人跟随你，也不会吸引到很多人来捐钱给你。可是，你一旦有名之后，哦，法兰西斯他一有名起来，哇，好多人好捐献。你要穷就穷不起来哈。所以他后来很有钱的时候，他曾经回来看，发现哎，怎么交这么多钱？他说这个东西跟我的想法完全不一样啊。所以他立志说不行不行，这个要恢复到原来的根本。可是教皇认为说是为了教皇的缘故哈，这个钱哈你不能你的这个规条修正啊，如果为了教会跟这个教廷的好处的关系啊，所以不能你的这种想法不能够持续下去啊。所以到后来法兰西他也不坚持啊，但是他自己他不要这些东西，甚至他到后来他把领导人的地位就让给别人啊。他甚至去顺服他的以前跟随他的那个人啊，所以你看到他这个人是蛮绝对的哈。虽然他的想法没有被教皇采纳哈，可是他也是去顺服啊。还有我们看到他对贫穷的想法啊，法兰西斯他坚持过贫穷的生活，他自称跟贫穷女士哈是他的情人，然后他要求跟随者哈不可为明天忧虑，除了当天必需品之外，所有都要周济穷人哈。然后他酷爱一切被造之物，啊，有一次他跟人家去那边乞讨啊，哎，拿了一些东西回来啊，因为他个子小小的，另外一个他的朋友个子很高大啊，哦，那高大的又比较看起来比较好看，所以人家给他比较多，他拿的很多，他拿的很少，哎，不过不管怎么样，他们就带了这些食物，他们不是在街上吃，他们跑到森林里面去吃，森林里面去吃的时候，他说哇，他就感觉到怎么样，这个树啊，这些动物啊，这些气氛呐，啊。都是神给他的，对，你说他是富有的还是贫穷的？对他来讲，你看这些都是我的，我好富足哦，他一点都不觉得他贫穷。反而当我们拥有一些东西之后，我们就被那个东西绑住了。我们有个家呢，我们吃饭就在我们的餐厅里面，对不对？餐厅里面那个窗子小小的啊，哦，感觉不，哎，我们就一定要在那边吃，有刀叉啊，银的、金的，对，你就会被绑住了啊，哦。很多有钱人就是这样子啊，哦，以前在中国大陆，以前。就是民国的初年呢，有很多土财主，啊，土财主他们有钱，可是怕有土匪来抢他，所以就做了那个碉堡，啊，碉堡之后就住在那边，住不敢出去，啊，也不敢让人家进来，啊，然后身上带着枪，对，然后就一直常年就住在那里。那些穷人呢，没地方住，就只好打地铺，露宿街头，天是他的帐幕，地是他的床铺，哇。你看到底谁是有钱谁是没钱啊，所以你看他就很喜欢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生活。他认为说哈，贫穷就是不拥有一些东西，你没有拥有东西，可是呢你虽然没有拥有东西，可是你却拥有拥抱万物啊，所以这是贫穷啊。从人看起来是贫穷，可是对他来讲哇，这个是一个很富足啊。所以他从一切的创造中他都可以看到永恒的价值。他说这个世界的东西没有贵贱之分，物种也没有说你比较好我比较不好，没有说你是否有用价值多少的经济判断。他在贫穷以及一无所有的状况之下，将自己融入到万物当中，融入到神所造的万物，也就融入到这个永恒里面。所以你看到法兰西斯他对自然他非常喜爱自然，所以一般来讲人们在纪念法兰西斯不只是纪念他的贫穷，而且他很喜爱大自然啊。所以他喜爱大自然的时候，他很多的传闻很多的故事啊，然后他的生活就融入到整个自然的生态当中。他除了出外去布道工作乞讨照顾贫穷，其他的时间他都在旷野的自然中去静思默想祷告跟亲近主啊。然后他也爱惜很多的动物，他看到有动物在地上，好，哎，他跟鸟说话，他跟鸟讲道啊。他甚至说在当地有那个兔子啊，他我们把兔子当作宠物吧，对，他不是啊，他是兔子跟他做朋友。看大野狼来的时候，在这个乡邻里面有一个危害当地的一个大野狼来，哦，他也可以去跟大野狼讲道，他去斥着他哈，然后呢叫他说你不可以这个样子哈，所以那个大野狼，这个在传说讲那个大野狼后来成为他的好朋友，成为他的宠物，哦，常常跟他们讲话，对他们讲道啊，然后他从自然的环境当中去体会到人跟生物，好，还有人跟造物者之间有个亲密的关系，啊，真的对不对？ 神他借着耶稣创造万物，这个万物都是你从他身上都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哈、哦，所以他不只是爱有生命之物，他对无生命的万物也看到这个永恒的所贯穿的东西哈、哦。所以你不要以为说这世上都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东西，所以他称哈、哦，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连这地上的一切啊、哦，他就称太阳是他的兄弟，太阳兄弟，月亮姐妹啊、哦，然后他都称这样子啊、哦，鸟姐妹。兔子姐妹狼兄弟、哦、比较凶的看起来就像兄弟、哦、比较还称风啊火为兄、啊、星辰水跟大地为姐妹、哦、甚至他都不怕死、哦、他称死亡为什么姐妹死亡姐妹他说哇死亡、哦、他写了一个诗、啊、他写很多咏叹这个大自然的东西讲到太阳讲他就提到死亡、哦、死亡姐妹啊因着你的关系啊我才能够进到永恒对不对我不死的话我怎么可以进到永恒因着你的关系感谢你你来了我等你等好久因着你我才可以进到永恒所以他不怕死、啊、所以你看动物怕不怕死很多动物也不怕死死了就死了睡觉嘛、啊、所以他到一个真的是融入到这个永恒的里面、啊、然后我们看到他不只是这些他也是一个和平的使者你看他生长在那个200年是那个不断的战争啊在当时正是十字军第五次东征之际啊，整个欧洲都弥漫着战争的气息。不只是十字军东征跟回教徒打啊，贵族跟贵族哈，城邦跟城邦之间都充满血腥冲突。可是他很奇妙哦，那我要传递一个和平的福音，所以你们十字军千军万马去回教徒那边，我也要去，但是我要去告诉他们和平的讯息啊。所以他去埃及去见埃及的苏丹啊。苏丹就是回教的那个王哈、啊，去跟他传和平的讯息。而在苏丹的命令说，你看到基督徒就把他杀掉，对，杀掉你就有赏。他竟然去了哈、啊，他去的时候竟然他们没有杀他啊。他去那边要跟他传福音，希望他能够归主啊。虽然苏丹没有信主，可是却赢得苏丹的尊敬，说哇，这个人怎么不怕死啊？身上有一个特质在那边哈、啊，啊，他就愿意凭他讲啊和平的信息。甚至说他后来虽然没有信可是他离开的时候让他平平安安的离开然后呢还求法兰西斯给他祝福因为他后来离开埃及的时候他想说嗯，他要再去圣地 他要再去耶路撒冷他就到叙利亚去了经过叙利亚的时候因为埃及这个苏丹是叙利亚苏丹的兄弟他就跟他讲说哎，有一个这个人他去的时候你要好好的去接待他所以他去那边的时候也被苏丹的这个王所款待然后因着他的允许他竟然允许他在他的境内自由出入他就因此得以到耶路撒冷到伯利恒去敬拜主那些带着千军万马的能不能到耶路撒冷门都没有嘛都没有办法进去可是他一个人竟然怎么样竟然可以到那地方去然后他真的是不费一兵一卒竟然到了圣地他传达和平的福音所以他所用的不是一个暴力他是一个非暴力的是一个和平的他有没有达到他的果效可以达到果效他可以到了那个耶路撒冷去了他之所以能够这样子是因为法兰西斯他不把回教徒当作敌人好，我们讲到说哇，应该是敌人就是敌人嘛不共戴天的你不可能跟他做朋友可是他却不把他当作敌人而且跟他们传和平的信息可是后来他这种想法当时十字军不接受当时在十字军那些军队我们有这么多人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打败跟他们打那可是十字军不接受他这个和平的想法他还是执意去发动武装冲突在那边强暴去烧杀后来也是一样没有达到他们的目的不但是没有和平后来的战争又延续了几十年所以第五次后来有第六次第七次第八次所以法兰西斯他信守有一个观念就是非暴力的信念主耶稣基督他是不是非暴力的对他是完全是遵照主耶稣基督所做的所以有人在讲到法兰西斯他说历世历代的圣徒当中最像耶稣的就是法兰西斯你看他是一个非暴力的来去看待敌人他去爱敌人所以他去看待这个我们内心有很多的冲突我们有外在敌人而且我们看到社会有公认的敌人所以他用这个方式去看然后他也讲了一句话他说一旦我们拥有什么我们就需要武器来去保护他们和保护自己他说这是为什么会有战争还有很多的法律诉讼的原因也因此损害了我们与造物主还有与邻舍之间的爱为了避免这些我们决定不拥有世上任何短暂的事物所以你看到他的很多信念他都是一致的 因为你只有贫穷，自认为贫穷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有什么好争的，对不对？我们在争的时候，就是说这个东西是我的，啊，不是你的，你来抢我的，我来抢你的，这样子才会产生一种彼此的争执啊。所以他的一个观念，贫穷的观念，他之所以与众不同，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信念啊。还有在一个传说当中就说哈，他曾经经历过五伤，圣五伤哈，你知道五伤就是他身上有五个伤痕，两只手、两只脚，还有肋旁。你想到这个想到什么？就是主耶稣基督哈，他在1223年的时候，在他40几岁的时候，法兰西斯他渐渐的哈就退出修道会，然后他。隔年他去山上禁食祷告40天，然后祷告寻求神的旨意，如何讨神的喜悦。那他三次翻开福音书，然后盼望得着回答，他得到的回答都是在耶稣基督受难的这个经文上面啊。然后他就看到一个异象，从天上上下有一个撒拉佛，有撒拉佛哈、啊、降在这个被钉在十字架上哈、啊、两个翅膀高举，两个翅膀遮体，他的面貌极其华丽，然后向法兰西斯温柔的微笑啊。那法兰西斯就身为忧伤哈，然后异象消失之后，他的身上奇妙留下了五个伤痕。那这个五个伤痕正是与基督被钉和枪扎的部位一样哈。其实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虽然他去也是一个贫穷哈，什么都没有哈，可是他却担当了我们的这样子一个所有的罪哈，都在他身上。所以主耶稣基督他也让法兰西斯能够经历到他的经历哈。因为法兰西斯在这世上所过的生活就像主耶稣基督一样啊，他不拥有什么啊，然后他就去爱他的敌人，他所做的就是主耶稣所做的。可是他有了这些东西之后，他并没有把这个东西去告诉别人，一直到他死后的时候才被发现，哎，他身上怎么会有这个啊？只有他亲密同工有个同工叫李奥啊，知道这个事情啊。那后来他见证说，的确啊是有这个东西啊，所以那个东西现在也很有名，叫 stigma 哈 ，stigma 就是讲到说，我们如果在能够经历到主耶稣基督一样那个受苦的领受的时候，我们身上就有这样的一个印记啊。所以他不一样啊，他有五伤，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所谓圣五伤啊。然后他死的时候很年轻啊，他才44岁的时候就死了，1226年。在他临终前的时候，他口中唱着说死亡姐妹的诗篇，他说欢迎你啊，因为借着你我呢才能够被引到永恒里啊。那他的遗体被安葬在 Assisi 这个很有名的地方，很美丽的，也是他的家乡。那他当时有个朋友，就是当时的红衣主教啊，就为他就是盖了一个教堂啊。那当时啊，因为他太有名了，很多人就来朝拜这个教堂啊，然后他就在那边弄了一个奉献箱。奉献叫人家来奉献，那他的一个同工李奥看了很生气，就是可以有这个东西拿掉啊，因为法兰西斯他就是立志要贫穷啊。可是后来这个红衣主教他在第二年他就当了教皇啊，那他当了教皇之后就敬封他为法兰西斯啊，很少人有这样死了后第二年就被封为圣徒的啊，他是一个蛮特别的，他就被称为圣方济啊，就是我们现在的圣法兰西斯啊。所以他虽然在这世上活的时间并不长啊，可是他的影响很长远啊，到现在800年来啊，我们对他的一些生平事迹还有他的一些教导，特别是很多的甚至无神论的人啊，一想到法兰西斯啊，他的感觉就不一样。所以为什么列宁会讲说世界上如果有10个法兰西斯就不会有共产主义啊，会有共产主义，因为贫富之间悬殊啊，被压榨，我们被贫穷人被压榨啊，可是圣法兰西斯他所传递的是，我们在贫穷当中如果能够经历到我们不拥有什么才是一个最大的自由的时候，那就不一样啊。有一个叫圣法兰西斯的祷告，有人说是他说的，有人说是后人冒他的名写的，但是从这当中我们看到，哎，有他的精神在那里啊。你看看他的祷告怎么说，他说主啊，让我做你的工具，去缔造和平，在有仇恨的地方播送友爱，在有冒犯的地方给予宽恕，在有分裂的地方促成团结，在有疑虑的地方激发信心，在有错谬的地方宣扬真理，在有失望的地方唤起希望，在有忧伤的地方散布喜乐，在有黑暗的地方放射光明啊！神圣的导师，愿我不求他人的安慰，只求安慰他人，不求他人的谅解，只求谅解他人，不求他人的爱护，只求爱护他人，因为只有在施予中我们所有所收获，在宽恕时我们得到宽恕，在死亡时我们生于永恒。所以其实你看到他的生平 或者讲到他所做的祷告，这个其实就是基督徒应该过的生活，就岂不是这个样子吗？啊，其实我们看到好像是很不可思议的啊，但是却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生活其实是很可以做得到的，而且是很真实的。好，所以我们今天所看到，在最黑暗的时期当中，神兴起了两个圣，圣伯纳跟圣法兰西斯啊，让我们可以在这当中啊有所学习。好，我们就讲到这里。